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
你好，麦子牧师。
听朋友们，大家好。
对，我们仍然有麦子牧师在我们的饭桌上。那这次呢，是我们特别邀请麦子牧师哈来做一个关于他自己在牧养北美教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经历啊，他自己的想法呀、啊、和他的一些看见。那这次的访谈呢，是以王海伦呢作为一个提问者来展现的。对，你刚才讲的嘛，什么四气啊、时空穿梭呀，我印象很深刻。那我们继续来跟你聊一下，在我们提问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渐渐来认识你所牧养的教会和你所处的这个牧师的这个职分当中的一些想法啊。
好的，
好，我们还是回到当初啊，当初在走上这条服事的路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你被呼召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经历很大的压力和不安？特别是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你是怎么样把这些焦虑和不安学习交托啊，如何去分辨来自于神的带领和心意的呢？
我自己的个人的呼召的经历呢，我觉得可以也许作为一个个案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尤其是听众当中有一些感动的一些弟兄姐妹。那我刚才有讲，因为我之前的很多的工作呢都是跟文案策划有关系的，所以我是一个不断的要输出想法的一个创意工作者。那上帝很幽默，我来的时候呢有一位前辈的弟兄就跟我讲，那我很多年以前移民了，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去到海外开始一段新的旅程的时候呢，你需要安静，不要去想那么多，然后听听上帝给你什么样的声音啊，因为我是一个习惯了自己创造很多想法的人，那我真的是很难辨别这个想法是从我脑袋里出来的还是从神安排给我的，对吗？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我的个人经历当中，神就让我不要去多想。
哦，就是有一个弟兄来跟你说过，
对，就是上帝用别人来提醒我，那是第一次提醒哈。然后呢，到了北美之后，我呢安静了一段时间，我真的没想什么，我每天就在家里看圣经，因为我觉得之前对圣经的了解还是很浅的，在国内的工作还是很忙的。
对，
我希望更多的了解圣经，然后我在教会里做义工。啊，接触北美的这个现实世界，对吧？但是呢，我又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讲，我们做一个公众号吧，传播上帝的话语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其实是还真是没有好好祷告，那次还是比较不成熟，就是来了血气就想去做哈。但是也做了一年多，做的挺好的，但是后面呢，就因为各种的原因。这个公众号就在做到相当不错的影响力的时候，就关停掉了，就消失了。那么
就是不可抗力的原因，
对，那我就明白上帝的意思，就是说神没有让我做这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也是在服侍上帝，但是这不是上帝要我真正去做，所以他就关门了。那什么时候开门呢？我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时候，哎，有一天又有个弟兄出现了，有个弟兄出现，他就，这跟我在，草坪上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哎，你有没有考虑过去服侍上帝啊？接受装备啊？哦，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感受，就说，哦，这个想法真的不是从我这里来的，因为我没有想，
你没想过，
哎，我没有想过，所以。当我等到第三个弟兄的声音的时候，我就明白，哦，原来呢神是有这个方向，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变谨慎了，我就学乖了。那别人一讲是他的感动还是来自于上帝的借着他的口来呼召呢？所以我还是要辨别。那后面的事情就印证了神是有安排有印证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对有感动服侍上帝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哈。我希望 是这样，那我继续讲我的故事啊。
嗯，
当我呢想要印证这是不是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呢，嗯，我先寻找一个印证，我的妻子是不是支持我。
嗯，
所以我们就谈了很久啊，几乎每天都在谈，至少大概谈了一个月吧，就关于呼召之后的各种的可能的情况都进行了一个计算。
嗯，
当然一方面是人的计算了，还有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圣经的教导。你看耶稣跟他门徒说你们谁造一个房子不先计算一下它能不能造成呢？嗯，如果不能造成岂不是被人笑话吗？所以服事绝对不是一种一时的冲动，一时的对，而是说神他有一个计划，你需要有一个筹算。嗯，当然最终无论如何实现是在神的手中，不是人去实现的。
嗯，
但是神需要你做一个筹算。其实这个筹算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是你能不能承受这个代价。
嗯，
那在跟我妻子交流了那么长时间，一个将近一个月之后，
嗯，
我们教会正好呢有一个培灵会，我一个人去的，我们家姐妹没有去，而且在另外一个城市。那个培灵会上有一位挺著名的牧者，那我呢作为一个有感动的年轻人，我就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啊，我的问题是很宽泛的，我说请问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就是领受呼召去读神学院接受装备未来做牧师，您有给他们什么建议吗？
嗯，
然后这位牧者非常直接的跟我说，你，他不说年轻人，他就说你，他就说你，他说你们家姐妹一定要支持你，如果不支持你的话，你就不要做了。
嗯，
哦，这是第一个，我当时就很震惊。
嗯，
因为在我的想法当中，我觉得我去寻找印证的话，我没有想是这样的一个答案。
啊，
我想的可能是一些其他更属灵的一些答案哈。其实我发现这是很属灵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家里的姊妹不支持你的话，或者是如果有姐妹想要服侍的话，你家的弟兄不支持你的话，嗯，这个事情至少我以我的经验来说，这不是上帝的一个美意哈。
嗯，
所以我当时很震惊的是因为我们家姐妹没有去啊，是吧，而且我们刚刚谈完啊，我们谈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培灵会的牧者他没地方知道我们这些事情的嘛，是吗？嗯，所以他就说你的家姐妹一定要支持。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验证。嗯，那接下来就是选学校啊，这里边也有很多上帝开路的事情，我就不多讲了。
嗯，
那就这一系列的这个事情，就让我看到神是带我们一步一步朝前走。
嗯，
啊，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经常不是引用一句诗篇的话吗？上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吗？
嗯，
这也有点像前面讲的，就像车的头灯一样的。它可以照几十米，但是你只要一直朝前开，它可以一直给你在前面几十米照的，所以它就引着你，就给你照亮前面这点路。这我觉得上帝也是锻造我们的信心。如果说这一路全都是亮的，你可能
就是一眼望到头也
不
行。
不仅是一眼望到头，你会觉得有种自傲或者是自以为是。嗯，你看这路多好开啊，我就开呗，没有问题。其实只有在黑暗当中，在不确定当中，
嗯，
你对于上帝的那种确定性的渴望，你才会不断的加强。
嗯，
所以我觉得神也是通过这些小小的不确定来给我们一个坚固，然后他用你看刚才讲的至少六七次不同时间，嗯，不同人的这个是顺的或者是逆的，开门或者关门的这种提示或者是见证，把我一步步引到这里。
嗯，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罪人和一个小信的人，我经历到的是上帝的信实和大能，他一点一点把我朝前带，而不是一步把我带到某一个位置。
对，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呼召读神学，可能具体的样式不太一样，但是背后的那个点都是一样的，就是上帝一步一步带 的神一步一步开路，然后当你真的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信实，换句话说他在给你把那个门打开了。
是的。
当然这里面你有没有在过程当中有过觉得不确定啊，我是来对了吗？ 上帝啊，这个服侍这条路是不是你让我走的？就是在你神学院毕业以后来到教会牧会，你有没有这个不确定的时候？
在牧会之后我觉得没有什么不确定，但在牧会之前是有。其实在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一个非常令人伤心的事情，就是教会内部的纷争嘛，
嗯，
是吧？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人都是罪人，所以教会内部他因为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也有不成熟的地方，
嗯，
那么当产生一些纷争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很难受很痛苦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也会看到作为牧者在这个纷争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疲惫和受伤的。那其实在那段时间，
嗯，
我是因为我还在神学院读书，我其实呢是觉得就是我想回避去牧会，
嗯
啊，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服侍人，但是我不想去面对这么痛苦的事情哈。
嗯，
但现在回头想，那就是非常不成熟，
嗯
啊，因为你有点困难你就回避了，啊，其实我们的困境是永远存在的，
嗯
啊，那我现在牧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我反而觉得这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哈。那所以当然那一次。我们家姐妹是对我是非常的支持啊，她比我还要坚决支持我。
嗯，
所以你既然上帝呼召你了，啊，去接受培训，未来如果上帝允许你成为一个牧师的话，那你就应该尽心尽力把这条路走完呢。啊，不要因为有一些风浪，有一些令你觉得伤心的事情，你就停止前进。
嗯，
啊，这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所以，那个给我。印证的牧师讲的对啊，如果没有你们家姐妹的支持啊，这个支持不是说我想做他来支持我，
嗯，
是我想退他都不让我退啊，这个很重要。
嗯，你刚才讲的是在读神学的时候还没有走上服侍岗位，你看到了一些教会的分裂的时候对你产生了一些动摇，但是你在姐妹的支持下你跨过了，那你进到合场了，我相信你仍然也是要去面对冲突啊，我想一定是有的。那在这个时候你居然没有产生任何退堂鼓的这个想法，这个你能展开讲讲吗？
因为我们在安利的时候是很明确的，是你要确认上帝对你的呼召，
嗯，
你是要宣誓的，
嗯
啊，所以这件事情说如果这个时间点你还没有想清楚，你还打退堂鼓的时候，
嗯，
就是你对上帝不相信嘛？你要相信神有他的安排，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嗯，我觉得就是要完全仰赖上帝。然后呢，你也不能进入到一种错误的比较当中，
嗯，
因为没有一个牧者是不会受到伤痛的，其实每个信徒也都会嘛，那你凭什么牧者你就不受伤呢？对不对？所以做一个牧者他去承受很多的所谓的委屈也好，或者说
受气
啊，对，这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我听过一个前辈牧者，他就跟后面的那些在读神学的青年人就在讲，你们要是受不了委屈不要当牧师，他话答很重啊，
嗯嗯，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但半开玩笑半当真啊，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经世事，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啊，你们怎么出来牧养啊啊，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只有深切的体会到人的这种罪性带来的这种痛苦悲哀和人在罪性当中的这种挣扎，有的是沉迷于罪性，有的是他想要离开他离不开的那种痛苦，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深切的体会，没有这样的一种理解，你是很难与别人同行的，所以我们经历是很重要。
所以那些经历你在教会里头不管是失意也好或者受气也好遭到击打也好伤害也好，反而会让你有更丰富的一个体验嘛，是不是可以用来更多的去安慰同样的人？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要有很多事情它是要分开来看，
嗯，
就是比如说 有一些这个冲突啊，难免的这个冲突，你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呢？比如说啊，有人他做了一个令我很伤心的决定，对吗？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想，首先呢，我在跟这位弟兄姐妹互动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什么过犯、过错啊？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啊？是不是我说的这个话语气，或者说跟他沟通的方式方法，或者沟通的时机啊，沟通的这个过程流程啊，怎么做，是不是我没有完全考虑到他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作为牧者，我是需要更多的去照顾他，把他带过来，而不是他来迁就我嘛，对不对？神他就是降卑迁就人呢，但是你越有能力，你越是要去迁就别人，就是去帮他带出来，而不是说让他来迁就你，适合你。所以这个是牧者心肠嘛，对吧？那么我就需要不断去反思。那么只有这些弟兄姐妹，跟牧者之间互动啊，包括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些问题，牧者越多的了解，你才会越多的知道我们该怎么去处境化的去处理这一些具体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也不要太把一些所谓的伤害吧，或者不开心，你太放在心上，因为这个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个弟兄姐妹他们有他们自己成长的过程，他有上帝的这个时间，我们只要尽力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对吧？
对，我从你刚才的讲述当中我想到点，我觉得你是先确定自己的身份，然后身份来改变行为。你知道你是牧者，而这个职分叫身份也好，或更好的是叫职分，而这个职分是赋予了你作为牧者应该怎么样，作为牧者这个牧者的心肠是怎样。这让我想到上帝也是，就是救恩首先是赋予我们义人的身份。就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也在讲，你是先有这个身份，你才做出跟身份相适配的行为，这就是福音改变的大能。我觉得好像也是这样的哟，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牧者，这个身份你是信念感是确定的，而且你也知道这份呼召不是你从自己产生的，是神那儿给你的，所以因着这个身份，所以你的言语柔和，你去思想自己是不是也有冒犯之处，你也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罪人。我觉得这种种都跟那个福音非常契合哈，这是我想到第一个。
那是福音转化牧师吗？
对对对，
牧师。另外，我其实想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会众啊，英语的和中文的会众，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在教会服事生活当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我在上一集不也聊到嘛，就说是用人的手段手法去办上帝的事嘛。我说用人的手法去办上帝的事情呢，我们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读书有一门课呢批判过这种状态，叫 ABC 教会，就是把他的整个牧养的目的和他的所谓的成就建立在 ABC 上面，就 A 就是 attendance 出席的人数， B 就是 building 你也可以看成就是一个固定的小圈子，然后 C 呢就是 cash， 看你有多少钱啊，奉献啊，就注重就像我们现在社会上的 KPI 一样，是吧？你每周出席的人很多，有很漂亮的这个建筑物，你们这一群人啊，这个在这里规模很大，然后呢有很多的奉献，那就是好教会。其实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其实批判过这个的。然后那堂课之后呢，我其实自己给自己想了一下，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那我就发挥我自己以前做文案创意的这个特色，我就想，哦，那我们应该做 DEF 教会啊，那个 ABC 呢，我就接着 DEF， 然后还能对应哈。我说 A 呢，不就是 attendance 嘛，就出席嘛，
出席率。
那我要跟他对着干的，要或者说应该符合上帝心意的呢，是 D disciples。门徒，
门徒
啊，所以我不是只是来听的一个查客听众，而是愿意摆上他的生命去跟随耶稣的 disciples， 所以那就 D， D 跟 A 正好是相对。 那 building 刚才讲的就是它除了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建筑物以外，其实这个建筑物还有一个暗喻啊，我的理解就是说它就圈在这个圈子里边都不出去的，就所谓的舒适区，就我们就这群人，我们都是好基督徒，我们也不想跟别人再交朋友了，我们就好好的做基督徒等着上天堂。那么跟这个 building 相对的这种封闭式的啊 comfort zone 的，就是要离开这个舒适区的这个 E， 就是 evangelist， 就是传福音者，我们需要传福音的人。然后呢 F 呢就对应着这个 C， 就是 C 是 cash， 就是钱。那上帝经常在旧约里边批判犹太人，你只把你的十一奉献奉上了，你以为你尽力了，实际上你的心根本没有到位。那F 就是 faithful heart， 就是你要有一个信实的心，有一个信心，对吧？我们需要有一个 faithful heart 的这个人，所以这个就是分别对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难度。
其实这个提醒在北美挺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好像就是圆滑了吧，所谓的哈，就到了一个
妥协
了，对。然后就只看重 KPI， 就是 KPI 教会。
哎，你讲到这个，
这些
对你讲到这个事情，我再跟你讲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啊，故事啊，就是别人就讲北美的人都要保持距离，是吧？尤其是西人，他们很讲个人的这个距离的关系的啊，你最好不要跟我谈，
要有边界感，
哎，要有边界感，不要跟我谈信仰这种很个人的东西，是吧？那作为一个牧者，你就要有这个胆量去做这个事情。跟你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真的小故事啊，发生在我身上了。我呢牙齿呢需要治疗的次数还挺多的。那么我就去牙医诊所呢，我就借着各种机会呢就跟这个牙医攀谈呢，我想看看他是不是个可以传福音的对象，因为我得去很多次，对吗？聊了几次之后呢，我发现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北美的所谓的一个世代相传的
啊，
变成了一个文化基督徒。啊，教会呢就是一年去个几次，叫 CEO 基督徒，就是 Christmas Easter only， 就是只有圣诞和这个复活节去的那时候那种级别，可能他去的还多一点哈，但是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然后呢他对于信仰的理解呢，我跟他聊了一下，就是非常的错误。有很多的基本的这个信仰都不知道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有一段对话非常有趣，就是他在给我这个治疗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治牙的时候这个血刺呼啦的是吧，肯定是不开心的。然后我在间隙的时候呢，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请问你觉得为什么现在教会的人越来越少了呢？他想了一下跟我回答一个事情，我们太友好了。这个潜台词就是说你要知道北美很多教会放弃了很多的标准，是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就是说坚持标准的那些人他就不来了，对吧？走了。谁叫你放弃标准了？那反过来本来就不认同你这些标准的人
他也
不
来。
对，没错嘛。那你说他结果是什么呢？那人不就少了嘛。我觉得他这个评价还挺好的，是吧？但是常常呢人生就是这样峰回路转，过了一会儿呢，哎，他又有了另外一个答案。他说啊 because Jesus is too harsh， 哇，因为耶稣太严厉了。哇，我在想这个是横也不好竖也不好，是吧？啊，我们对别人太 nice 也不好。然后呢耶稣如果要坚持标准，他那些标准其实他们知道不容易达到的。
对。
啊，我们不先讲神学上的这个什么啊，这个不是一个道德的安排啦，是上帝的一个圣洁的一个要求啦，这些事我们先不讲，但就是说你即使把它当成一个道德的要求规范去看的话，耶稣的很多教导是人觉得根本就做不到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很多人就觉得哦，上帝对我们要求太高太严厉，干嘛呢？你看现在北美的很多状态就是不要搞得这么严肃，好吧，轻松一点好吗？啊，到处都是 have fun have fun 啊，开心就好啊，把开心有时候他们都当成上帝了。我后来想了想之后呢，我觉得上帝还是给了我一个非常智慧的回答。等我一口血吐掉，因为牙里都是血，一口血吐掉，等我把这个牙处理好了，我抹一抹嘴巴，我开始跟他讲， 因为这个牙医每次都要跟我约下一次的时间的啊，他都。而且我每次都想拖的时间长一点，他说不行，不能说时间，你要按时间来。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啊，医生你看哈，你给我治疗牙齿的时候疼不疼呢？严苛吗？当然很严苛，对吧？很严厉的。那你这个钻头下去，那你这个锉子下去，那你要治疗我这个牙，对，那些处理是很疼的。
对呀。
但是我就说，你为什么还要叫我一次一次的来预约下一次的？
嗯，
啊，我相信这是因为你希望让这个牙能够恢复到它应有的功能。那我说，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他看上去很严厉，但是他这个严厉是为了归正我们，不要让我们陷于这个罪当中。
嗯，
啊，那这个牙医就陷入的沉思，他就有所思考，然后我就顺势跟他讲，我说你应该看几本书吧。很感谢主，过了几个月我再去接着一个疗程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你推荐的那两本书当中我有本已经看过了，然后呢这本书呢啊，我觉得你可以分享给其他人，他就把这本书给我了。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借着这段对话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些磨练、陶造、塑造，可能我们人觉得不舒服，不管是神安排的，还是我们犯罪之后神的管教，都是神所允许的，同时他是来帮助我们归正的。
对，
而且另外一点，我那天没有跟那个牙医讲，我现在想起来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牙医给我治疗的时候，他是先给我打了麻醉药的。先一针麻醉进去，然后我还感到疼痛。其实如果没有这一剂麻醉药，那是非常非常疼的。
对对。
那其实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这个罪孽和痛苦，所以我们现在说耶稣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嘛。其实他已经把最难、最疼、我们无法承受那部分都承担了。我们现在能承担的都是神所允许我们承担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在跟牙医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也的确看到了北美的比较悲哀的一些基督徒的一个状态。他们真的是没有搞明白，他们有时候看清楚一些东西，但是他们有些东西还真的是很迷茫，他们没有看清楚。希望上帝能够把他们唤醒有一个真正的信仰的大觉醒。
对对，这也是我们在北美华人教会希望能够有的一个为他们祷告的一个使命吧。
服侍他们呢，就当年是西人向华人来宣教，现在是要华人向西人去宣教。
是是的。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对麦子牧师的访谈啊，就只能先到这儿。那希望麦子牧师在牧会当中积累的更多的经验、看见、学习，还有一些小故事，更多的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希望有机会再找麦子牧师过来跟我们一起做饭桌派，好吗？
好的，谢谢 Helen， 也谢谢远东广播电台。
是，
愿上帝保守你们。
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咱们下次见。
再见。Thank you.